直播中国，中国新闻零距离。这里是直播中国节目，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张俊。
你好，我是小倩。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中国法院深入推进司法改革，以司法责任制为中心的改革框架基本形成。
中国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实现新突破，将继续完善科技政策供给。
中国一月吸收外资同比下降9.2%，商务部称受基数和春节等因素影响。
中国发布全国土地整治规划，将在5年内建成4亿亩高标准农田。
国家禁毒办新增加4种物质列入管制目录。好，欢迎各位持续收听。近年来，中国法院深入推进司法责任制、法官逐级遴选等各项司法改革举措。目前，司法改革总体框架已经完成，全国已经遴选产生法官超过10万名。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徐嘉欣16号表示，为实现年内完成全部的改革任务的要求，法院将从制定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办案的流程信息全程记录、实施案件质量评估、错案责任追究等方面落实加强审判权的全方位监督。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徐倩发回的报道。
过去一年，司法责任制改革在全国法院深入推进，超过80%法院完成员额法官遴选，共产生员额法官105400多名，优秀人才流动到审判一线。与此同时，随着权力清单、责任清单的明晰，裁判尺度的统一，信息化监管的完善，对司法权的监督制约进一步加强。在16号举行的全国高级法院政治部主任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徐嘉欣肯定各地法院的改革进展，同时也指出了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的一个现象，一方面法院领导不敢放权，还有呢，我们一些法官不敢用权，就司法责任制的落实存在这么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机械执法、旧案办这个问题依然存在。
徐嘉欣表示，处理好充分放权与有效监督之间的关系是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关键，今年要切实解决一些领导干部不想放权的问题，真正做到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
建立院庭长资质清单，推动院庭长规范有序放权、规范管理监督，注重运用信息化手段，以公开透明、全程留痕的方式实现对法官办案过程的全方位监督，实现有权必有责、有责必担当、失责必追究。
对于如何将审判权事前、事中、事后监督落实到位，徐嘉欣提出，
通过随机分案、制定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加强审判工作标准化建设、完善法律统一适用机制等方式，加强对审判权的事前监督，通过建立案件甄别、发现报告机制、办案流程信息全程记录、发挥专业法官会议、审判委员会作用，加强对审判权的事中监督，通过案件质量评估、法官一气考评、错案责任追究等制度机制，加强对审判权的事后监督。
近年来，法官因为依法履职遭受恐吓威胁、跟踪骚扰、暴力侵害的事件时有发生。徐嘉欣表示，加强法官履职保护是当前的重要任务。
要把履职保障设施建设、维护审判秩序合法、预防安全、维护法官人格尊严和人身安全的措施落实到位。最高人民法院已成立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地方各级法院也要抓紧成立，力争今年上半年全部完成，切实把推进法官参加工伤保险制度、建立因公负伤干警紧急救治绿色通道、鼓励地方政府建立牺牲伤残特困干警资助资金制度等这些政策真正落实好，让广大干警增强依法履职的安全感。
据了解，今年全国法院的员额制改革将全部完成，同时要落实员额退出机制，不办案或办案达不到要求的领导干部要退出员额，担当不够、能力不足、违纪违规的法官也要及时退出员额。记者吴倩，北京报道。
好，继续直播中国。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蓬勃兴起，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正在重塑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16号，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近年来检察机关推进智慧检务建设情况进行了介绍。有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蓝民。蓝民你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智慧检务给检察工作带来了哪些便利呢？
智慧检务是指检察机关通过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促进检察工作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即人在干、数在转、云在看。那智慧检务呢，可以提高办案质量效率以及监督能力。比如说，检察官可以通过计算机智能识别技术，自动识别案件要素和证据材料，自动关联要素对应的相关法条，自动根据风险评估规则呢，初步分析证据材料存在的潜在风险，并及时预警，对不符合受理条件的案件呢，自动提出退侦建议，大大提升办案的公正性。再比如说，相关网络系统呢，可以为每位检察人员设立唯一的 ID， 确保案件办理过程全程节点留痕。那无论检察人员调整到哪个部门，是否退休，都可以查询到其所办理的全部案件。那案件一旦进入系统，除法定原因外呢，是不可人为撤换更改的。所有的司法办案活动呢，都置于客观动态的聚光灯下，最大限度的挤压了暗箱操作的空间，有效消除了监督的盲区。主持人，
那我们再来说说中国各级检察机关智慧检务的建设情况和效果。
那按照此前制定的目标呢，到2017年底要建成覆盖全国四级检察机关，涵盖司法办案、检察办公、队伍管理、检务保障、检察决策支持、检务公开和服务在内的六大电子平台。那到2020年底呢，要建成国家检察大数据中心，建立检务大数据资源库。全国检察机关呢，主要工作都要在这六大平台上运行。那实际上，在2014年1月，集办案管理统计于一体的网络信息化系统呢，就已经在全国的检察机关部署应用了。那全国四级检察院呢，都可以通过一张网来实现信息共享。那近两年来，全国各地的检察机关也是结合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开发了不同形式的电子信息系统，成效显著。那比如说，贵州省检察院依托大数据优势，在全国率先开通了12309网上网下一体化服务平台，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那再比如说，北京市检察机关设立了简历箱的平台，这个平台呢，是对历年来的积累的办案数据进行整合，以保障检务数据的公开、公正、透明。那此外，像江苏使用案管机器人辅助办案，浙江杭州开展智能语音识别系统应用等等，也都在提高办案效率的同时，促进了司法的公正公开。主持人，
好的，以上感谢蓝民给我们带来介绍。
中国外交部15号发布消息称，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法兰西共和国总理贝尔纳·卡泽纳夫将于2月21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此系卡泽纳夫总理首次访华，也是今年首位欧洲国家领导人到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1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高度评价中法关系，称法国是中国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对于卡泽纳夫总理访华，他表示，
我们愿继续同法方携手努力，维护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共同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相信卡泽纳夫总理此访将进一步深化中法友好，推动两国各领域的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并对中欧关系的发展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
根据介绍，卡泽纳夫总理将到访北京、武汉两座城市，习近平主席等中国国家领导人将分别同他举行会晤。
看15号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耿爽就日本文部科学省首次明确要求在中小学社会课程当中提出钓鱼岛是日方固有领土作出回应，敦促日方尊重历史事实，停止挑衅。耿爽表示，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我想中方维护领土主权的决心和意志是坚定不移的，我想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钓鱼岛属于中国的这一事实。同时，我们愿利用这个机会再次敦促日方要尊重历史事实，停止挑衅，以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年轻一代，以实际行动为改善中日关系体现出诚意，做出自己的努力。
在当天的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还就日前媒体报道的金正男遇刺一事作出回应。他说，中方注意到媒体有关报道，目前正在密切关注事件的发展。耿爽表示，据中方了解，有关事件发生在马来西亚，目前马方正在对事件进行调查。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根据韩联社报道，韩中两国国防部15号在首尔召开会议，商定于今年3月22号举行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仪式。相关内容我们来听本台驻韩国记者杨宁发回的报道。
韩联社援引韩国国防部的消息称，韩中双方将于3月20号联合举行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入殓仪式，22号举行交接仪式。韩方将归还中方20余具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和遗物，双方还商定从人道主义出发，继续开展遗骸归还工作。韩国国防部表示，中方向韩方为挖掘遗骸付出的努力致谢，双方以积极的态度与会，就本次遗骸交接达成一致。报道称，过去3年，韩中都在1、2月之交开会商讨志愿军遗骸归还事宜，并在清明节前完成交接。中韩两国坚持遗骸归还不应与政治问题挂钩的立场，谈妥归还事宜。韩国总统朴槿惠2013年6月访华时，首次向中方提出归还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遗骸的建议之后，韩国政府从2014年起将散葬在朝鲜半岛停战线以南的志愿军遗骸归还中国。迄今为止，中韩双方先后交接541具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以下的财经资讯。中国一月份吸收外资同比下降9.2%，商务部称受基数和春节等因素影响。
中国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实现新突破，十三五期间将继续完善科技政策供给。
直播中国，中国新闻零距离。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中国最新的股市和汇市信息。首先是股市方面，16号中国内地的沪深两市股指双双小幅低开，随后整体上是均维持震荡走高的格局，逐步阶梯式的走强。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收报3229.62点，上涨16.63点，涨幅0.52%，成交金额2266亿元人民币。深成指收报10253.96点，上涨76.71点，涨幅0.75%，成交金额2249亿元人民币。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4107.70点，上涨112.83点，涨幅0.47%，成交金额1076亿港元。台湾加权股指收报9771.25点，下跌28.51点，跌幅0.29%，成交金额1065.44亿元新台币。
我们再来关注汇市方面，16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人民币对世界主要货币汇率中间价是一美元对人民币6.8629元，一欧元对人民币7.2784元，一百日元对人民币6.0105元，一港元对人民币0.8843元，一英镑对人民币8.5556元，一澳大利亚元对人民币5.2950元，一新西兰元对人民币4.9580元，一加拿大元对人民币5.2503元。
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中国商务部2月16号披露的数据显示，一月份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同比下降9.2%。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分析说，一月份的数据出现波动，主要是受到基数和春节因素影响。中国仍然是外资最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国。相关内容，我们来听本台记者肖中仁发回的报道。
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一月份中国新设立了外商投资企业2010家，同比增长了0.1%，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01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了9.2%。就其原因，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孙继文分析说，
主要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去年同期的基数高，第二个是春节因素。 那么我想说呢，一月份的数据尽管有波动，是负增长，但并不代表我国吸收外资全年的走势。
一月份中国利用外资的结构变化趋势和产业结构升级方向保持了一致，比如高技术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5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39.9%，高技术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8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11%。从投资来源地来看，主要国家和地区对华投资总体保持稳定，香港、日本、欧盟实际投资金额同比增长均超过了20%。展望未来，孙继文表示，中国吸收外资仍将继续保持竞争力。
预计13-15期间，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年度的增长将保持在6.5%以上，仍将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第二，预计在未来2-3年，中国的消费市场将成为呢全球第一，也去年我们是33万亿。我国巨大的潜在的消费能力是吸引外资的一个关键的因素。第三个条件呢，是随着我国改革不断推进，对外开放领域的不断扩大，现代市场体系的日臻完善，营商环境的明显改善，新的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逐步的形成，我国仍然是外资最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国。
在对外投资方面，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的108个国家和地区的983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53.27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了35.7%，环比微降4.6%。实体经济和新兴产业投资受到了重点关注。孙继文介绍说，
一月对外投资主要流向制造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的服务业，同比分别增长79.4%和33.1%，流向装备制造业22.9亿美元，是上年同期的2.7倍，流向房地产业以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同比分别下降84.3%和93.3%。
记者肖中仁，北京报道。
在过去的5年时间里，中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推动高新技术攻关和重点产业升级，取得了一系列新的突破。中国科技部负责人15号表示，今后5年将继续完善科技政策供给，强化新一代高新技术攻关，优化国家自创区、高新区布局和发展，着力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新创业生态和高效率的创新体系。相关内容，我们来听记者柳青发回的详细报道。
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水平直接关系到国家科技竞争力和产业核心竞争力。中国科技部副部长殷和俊15号介绍说，过去5年，围绕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加强攻关，突出重点，中国形成了一批高精尖的重大科技成果，以点的突破带动科技创新能力的全面提升。
超级计算机系统研制和部分应用领跑全球，采用自主研发芯片的世界首台11次超算系统深微太湖之光居世界之冠，西河系统打通北斗应用的最后一公里，实现米街广域室内外无缝景区定位，在国内40多个城市推广应用，我国首颗全球2氧化碳监测卫星成功发射，是我国衡量气体卫星遥感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显著提升我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的话语权。
12-15期间，中国持续推动高新技术攻关和重点产业升级，积极打造产业化载体和环境，重点产业提质增效取得了新进展，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殷和俊表示，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点加速形成，科技支撑产业升级取得了新的成效。
2016年，全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 50万辆，同比增长60%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 LED 照明产品生产基地和应用市场，首个覆盖脊柱全阶段的微创手术机器人或医疗器械注册证，已完成2000余例临床手术，首枚金属 3D 打印人工椎体获医疗许可，成功应用于大跨度椎体重建手术。
截至目前，中国重创空间数量已经超过了4200家，与3000多家科技企业孵化器、400多家加速器形成了创业孵化服务链条，服务创业企业和团队超过了40万家，培育上市挂牌企业近1000家，提供180万个就业岗位。科技部表示，13五期间将进一步强化对专业化重创空间、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的服务创新创业平台建设的支持，出台引导和激励更多行业龙头企业和科研院所来创办重创空间。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主任张志宏说，还将继续完善科技支持政策供给，
创新科技金融服务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开展面向创业企业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大数据信用贷款、融资租赁等新型金融服务。我们还是要完善创业企业和创业投资税收的鼓励政策，积极促进包括商业天使、机构投资者等各种资金能够进入创业投资领域，积极完善市场准入制度，通过分类管理、试点示范等方式来放宽市场准入条件，降低行业的准入门槛，为新模式、新业态下的初创企业发展营造好的政策环境。
中国科技部表示，目前已经研究编制了9个高新技术各领域的专项发展规划，对能源、信息、空天、制造、交通等领域的科技创新及国家自创区、高新区发展进行了战略布局，力争在重要的高新领域赢得战略主动。
好，我们继续直播中国。近日，全国各地多家快递公司出现了站点倒闭，导致快件积压，无法按时送达到用户的手中。中国国家邮政局16号回应说，各级邮政管理部门要采取措施，督促辖区内快递企业尽快全面恢复生产运营，严防出现快件批量积压、网点关闭等情况。详细内容马上连线本台记者李进。李进，你好。那最近啊，全国各地开始出现这个快递站点倒闭、积压快件的现象，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大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春节假期之后呢，很多喜欢网购的朋友可能都会发现，最近快递好像是变慢了。确实，在全国很多城市，像北京、上海、成都等地，多家快递公司出现了末端快递站点倒闭，导致大批快件包裹无法及时转运到其他分公司处理，使得用户呢不能及时收到自己的快件。据分析呢，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呢，可能是部分快递站点的快递人员没有能够及时到岗。快递员的工作本来流动性就很大，那么春节刚过呢，很多快递员因为对自己的收入不满意而转行到其他别的工作，而究其根本，可能是由于快递企业同质化竞争激烈，而快递企业赖以生存的电商压价现象非常严重，导致很多快递企业呢是盈利艰难，造成快递员工流失、站点倒闭。国家邮政局发出的通知也指出，站点倒闭等状况反映出行业存在的由于劳动力短缺、基层盈利率不高带来的季节性、区域性末端网点运营不稳定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暴露了快递企业总部缺乏对基层网点稳定运行情况的关注。主持人，
那针对目前快递末端出现的积压困境，国家邮政局最新反应如何呢？有没有什么应急的措施来出台呢？
国家邮政局呢，今天已经发布通知，要求各省区市邮政管理局迅速行动，通过召开会议、现场检查、视频监控等多种方式，尽快摸清辖区内快递企业恢复生产与网络运营情况，有效防止和遏制网点运营不稳定、快递投递不及时的问题。通知还要求各级邮政管理部门在必要时要协调利用各种资源，帮助企业解决出现的困难。此外，各快递企业总部要注意改善基层网点的生存环境，严格按照承诺的时限和质量提供快递服务，要确保服务监督渠道畅通，对服务中存在的问题认真做好用户解释工作。同时呢，要求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加强运行监测，及时收集分析有关信息，妥善处理各类突发应急情况，并强化应急值守，完善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遇到有企业运营异常情况时，要加强部门横向协调能力，与地方有关部门密切配合，提高应急处置的工作效率。主持人，
好的，以上感谢李静给我们带来的介绍。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送出的新闻直播节目《直播中国》，稍后《直播中国》继续回来，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直播中国，中国新闻零距离。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直播中国》节目。节目的下半段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主要新闻。中国法院正深入推进司法改革，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今后法院将从制定权利清单和责任清单、办案流程信息全程记录、实施案件质量评估、错案责任追究等方面落实加强审判权的全方位监督。
中国科技部负责人15号表示，中国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实现新突破，今后五年将继续完善科技政策供给，强化新一代高新技术攻关，着力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新创业生态和高效率的创新体系。
中国商务部16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中国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双双下降。商务部发言人表示，1月份的数据波动并不代表中国吸收外资的全年走势，中国吸收外资仍然有突破优势和条件。
中国国家禁毒办公室举行通气会，宣布将对卡芬泰尼等四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
近日，中国国土资源部和发展改革委发布全国土地整治规划，规划提出在未来的五年，全国共同确保建成4亿亩，力争建成6亿亩高标准农田。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近日国土资源部和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6到2020，规划提出在未来五年全国共同确保建成4亿亩，力争建成6亿亩高标准农田。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李文婷发回的报道。
从1999年我国实施的土地管理法提出了国家鼓励土地整理，到十二五期间编制新一轮的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1至2015，中国土地整治的思路逐渐明晰，在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基础上，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6至2020确立了13-5期间主要目标，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推进，耕地数量质量保护全面提升，城乡建设用地整理取得积极成效，土地复垦和土地生态整治力度加大，土地整治制度和能力建设进一步加强。国土资源部规划司司长庄少琴介绍，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是首要目标。
在“十二五”已经建成4亿亩高标准农田基础上呢，“十三五”期间呢，全国要确保建成4亿亩，力争建成6亿亩高标准农田。其中，通过土地整治建成2.3至3.1亿亩，经过整治的基本农田质量平均提高一个等级。
庄少琴介绍。这次规划的亮点是把土地整治规划从原来的保护耕地为主，变成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尤其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综合性、基础性、实施性的平台。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司副司长张东强介绍，规划中提出的城乡建设用地整理就是以节约用地为核心，通过推动土地整治，尤其是存量土地的整治，优化城乡用地的结构布局功能，提高土地利用的质量和效率，促进区域协调、城乡一体的发展。十三五期间将整理农村建设用地600万亩，更新改造600万亩城镇低效用地。
通过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和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约的农村建设用地在保障农民新居建设和农村发展用地的基础上，结余的部分可以调剂到城镇使用，推动特色小城镇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发展。二是通过开展城镇低效用地的再开发，调整优化城镇用地结构布局。三是通过加大工矿废弃地复垦，积极开展旧空厂、老工业区废弃矿山改造开发和功能置换。
据悉，完成规划预计将耗资1.7万亿元人民币。记者李文婷北京报道。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16号，中国国家禁毒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通报，决定将卡芬泰尼、夫南芬泰尼等四种芬泰尼类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规定将于2017年3月1号起施行。相关内容我们来听记者魏雨辰发回的报道。
新精神活性物质又称策划药、实验室毒品，是继传统毒品、合成毒品后全球流行的第三代毒品。中国国家禁毒办副主任邓明16号介绍，2015年10月1号起实施的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办法，中国一次性列管116种新精神活性物质，加上这次列管的卡芬泰尼等四种芬泰尼类物质，中国列管的新精神活性物质已达134种。
最近呢，备受关注的芬太尼类物质也是新精神活性物质的一种，其中卡芬太尼是芬太尼类物质的典型代表，具有类似其他阿片类药物的镇痛作用，其药效约为吗啡的1万倍，成人的死量约为2毫克，强于其他芬太尼类的衍生。近年来，欧美国家已出现上百起滥用芬太尼类物质致死的案例。
由于此类物质药性较强，极少的摄入量即可对人体造成伤害乃至危及生命。近年来，欧美国家已经出现上百起滥用芬太尼类物质致死案例，这一增补目录名单将从今年的3月1号起施行。中国自2015年10月起实施的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办法至今已经一年有余。邓明表示，办法实施后，列管的新精神活性物质在生产和出口方面都得到了有效遏制。
管制的新精神活性物质生产和出口得到了有效的遏制。2015年10月以来，国家毒品实验室检测发现的新精神活性物质仅有17%左右属于办法附表中的列管物质，远低于列管前95%的比例。
邓明还指出，2016年中国共发现22份可直接吸食的新精神活性物质制品，主要由云南、湖北、辽宁等地公安机关在娱乐场所所缴获。国内滥用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案例开始增多。中国公安部禁毒局禁制毒品处处长于海滨表示，由于境外不法分子交易方式多样且走私渠道隐蔽，在执行和取证上都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不同于冰毒可以从尿液上检验，要想对嫌疑人吸食新精神活性物质进行检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目前能够对其结构进行检测的只有国家禁毒实验室。为此，中国公安部禁毒情报技术中心毒品实验室副处长花振东告诉记者，现在国家禁毒办正在着手推动建立全国标准物质库和线上比对系统，便于信息的收集。
那么对于我们目前正在做的工作，我们也是想从两个方面来进行推动。第一的话，我们所有实验室发现的这些新精神活性物质，我们都在尽力的制备它的标准物质，这样形成一个我们中国的标准物质库。那么下一步的话，可以根据各地的需求进行配方。另外一个的话，我们现在也在建立一个就是网上的一个比对的系统，这样基层他们使用这么仪器采集到一些新精神活性物质样本的一些数据，那么可以根据与我们这个在线的数据库进行比对，这样就能及时的帮助他们发现这些鉴定这些物质的它的结构，然后知晓它是属于新精神活性物质的一种，从而能够更广泛的收集国内的这个新精神活性物质的信息。
记者魏雨辰，北京报道。
好的，我们继续直播中国。从上个月开始，中国国家食药监总局对于中成药命名新规征求意见。按照这份规定，小儿咳喘灵、强力枇杷露、速效救心丸等上万种的中成药将被迫改名换姓。目前征求意见已经结束，而新规引起的巨大争议还远远没有平息。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记者王环星带来的介绍。环星你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了规范中成药的命名，食药监局这次都提出了哪些具体的措施呢？
好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上月公布的中成药通用名称命名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按照这份文件规定，中成药命名应当避免采用可能给患者以暗示的有关药理学、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或者治疗学的药品名称，如降糖、降压、降脂、消炎、癌等字样，不应采用扩大、自诩不切实际的用词，比如保、灵、精、强力、速效或者预制、秘制等溢美之词。此外，中成药一般不采用人名、地名、企业名称命名，不应采用封建迷信或低俗不雅的用词。对于市场上已有的中成药，意见稿提出，该指导原则不仅适用于中成药新药的命名，也适用于规范原有中成药的不规范命名。对于沿用已久的药名，如必须改动，可列出其曾用名作为过渡。有报道称，这次改名将涉及上万种中成药。主持人。
那么中成药改名也引发了业内人士和民众的争议，这些争议都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好的，比如云南白药集团相关负责人就在采访中指出，如果命名不能用地名，云南白药系列都将会受到影响。假如云南白药需要改名，那么云南白药115年树立起来的品牌声誉、公众认知或将坍塌，预估损失将超过100亿元。一位业内人士还表示，对于药企来说，更名后需要到当地食品药监局重新注册。对于更名量大的企业而言，注册费将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比如，在北京一个产品就要交6600元。该人士说，他所在的企业有35个产品或将涉及改名，光注册费就得交23万余元。但也有专家认为，对于中成药命名进行规范是必要的。过去很多药名都是地方批准的，没有一个统一的命名的规则。此外，不少中药虽然是一个名称，但实际上不是一个方子。尤其是近年来，百姓对药品保健品需求日益旺盛，打着保健品旗号的中成药夸大式的命名乱象频出。业内人士介绍，个别药企生产的中成药产品良莠不齐，却在命名上随意吹嘘疗效，导致很多老年消费者上当受骗，规范中成药命名势在必行。主持人。
那么关于中药名改变有没有兼顾到文化传承和监管的可能性呢？
也有专家认为，一些耳熟能详的老字号、老品牌是对中国中医药文化的优秀代表和象征，具有世界的影响力，需要区别对待。比如云南白药曾列为美国人必须知道的10个中国品牌，云南白药一旦更名，其代表中国的品牌形象将无从谈起。云南省卫计委副主任、中医药管理局局长郑进认为，中成药的名称需要规范，但也要尊重老字号、老品牌。规范管理药物名字确实能够减少夸大疗效药品对消费者的误导，但对于少数具有历史渊源的、约定俗成的、老百姓认可的、有口碑有市场的老药不宜一刀切。郑进建议，可视情况分类管理，对于没有历史渊源的新药可以按新的命名办法约束，对于老字号品牌的药品则不应该强行更名。主持人，
好的，以上感谢环鑫给我们带来的介绍。
爬行动物采用卵生繁衍后代是科学界的常识，但是最近中外科学家的一项研究成果让人们对这一看起来不可动摇的定律是产生了疑问。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来听编辑哲炯的介绍。
好的，爬行动物下蛋，哺乳动物下崽，这是我们熟知的传统认识。如今呢，中外科学家的新发现让我们重新审视了这一结论。国际期刊《自然通讯》最新发表中外科学家的一项研究表明，通过对一块距今约有 2.45 亿年历史的化石进行分析，人们首次发现胎生的出笼型动物。该论文标题为《出笼型爬行动物的胎生》，合肥工业大学副教授刘俊为该论文的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其他4位研究者分别来自于美国蒙大拿州立大学、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以及昆士兰大学。该论文一位评审人评论称，这一非常重要的发现重塑了我们对爬行动物生殖方式演化的理解。出笼型动物包含现存的鳄鱼、鸟类以及已经灭绝的恐龙和翼龙等爬行动物，目前呢约有超过10000种现生种类。那么此前呢普遍认为这一类群的生殖方式是卵生，即俗称的下蛋。据介绍呢，科学家们在从云南曲靖采集到的化石中发现怀孕的孔头龙， 母体孔头龙以完全包裹的形式保护着小孔头龙，而孔头龙胎儿的骨骼已经长成，由此可以肯定孔头龙以胎生方式生殖。刘俊解释说呢，孔头龙是一种长颈水生爬行动物，比恐龙更为原始。简单来说呢，孔头龙生活在三叠纪的中期，属于原龙。现有的证据显示呢，恐龙出现在三叠纪晚期，属于初龙，两者呢共同构成了初龙型动物类群的一部分。这一发现呢，使对初龙型动物生殖方式的了解，由此从侏罗纪前期推到了三叠纪，往前跨越了整整5000万年。刘俊还表示呢，研究团队还通过模拟生物谱系发现呢，孔头龙后代性别由基因来决定，但与孔头龙关系最为密切的现生种类如龟类、鳄鱼，其后代性别却由外界环境温度来决定。科学家们推测呢，胎生和后代性别基因决定机制两者结合，使得爬行动物得以成为中生代海洋中的霸主。主持人，
好的，感谢哲炯的介绍。
好的，继续直播中国。13号，中国知名的正版数字阅读平台和文学 IP 培育平台阅文集团发布了一份2016网络文学发展报告。2016年，中国网络文学有哪些特点？专家对此又有何看法？我们来听一下编辑李爽带来的介绍。
好的，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报告的发布平台阅文集团。阅文集团整合了腾讯文学和盛大文学旗下拥有多个知名的网络文学阅读以及发行的平台。那这个报告是基于旗下所有应用的相关数据解读而得出来的，虽然不能涵盖全行业，但也可以看出2016年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些趋势。报告显示，首先是网民对于网络文学的关注度日益增高。2016年，其用户规模首次突破3亿。中国网络文学已经成为移动互联网核心内容和中国最大的用户原创内容文化产品。另外，2016年，阅文集团旗下新增的网络文学作品有50万部以上，直逼2015年全国图书出版的总量。另外呢，作品题材多元，覆盖品类达到了200多种。同时，网络作家的收入也在逐渐的增加。2016年，阅文集团年稿酬发放近10亿元。最后呢，就是 IP 开发与运作规模提升发展迅速，网络作家的维权意识也在逐渐的增强。主持人，
那么对于目前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情况，专家又是怎么看的呢？
那对于目前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情况，专家也给出了自己的见解。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主任陈其荣介绍说，2016年网络文学的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社会各界对于网络文学的关注度、认可度、接纳度明显的增强。网络文学是不是文学，网络文学会不会冲击传统文学等议题呢，逐渐的隐退。另一个特点就是以网络文学原创为核心的 IP 产业文化生态正在形成。专家表示，通过培养优质 IP、 出售版权、进行影视、游戏等一系列改编来寻求最大的商业价值，已经成为当前网络文学产业的主要发展方向。还有一点呢，就是网络作品内容逐渐多样化。2016年，玄幻、仙侠和都市仍然是网络文学的主要创作类型，但是随着《欢乐颂》《亲爱的翻译官》等电视剧的热播，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迎来了良好的时机。2016年，网络文学作家的维权意识呢，也在越来越强。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全国网络文学重点园地工作联席会办公室副主任肖金红说，这样的维权呢，主要包括原小说下载阅读器中的全部盗版内容下架、UC 浏览器、书籍小说停止书架盗版。面对百余起民事诉讼，以及大规模网络文学作家维权行动的声讨，百度关闭了贴吧，开始清查和下架盗版。另外就是追书神器也开始正版话。主持人，
好的，以上感谢李爽给我们带来的介绍。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文化方面的相关新闻。为庆祝2017年中德建交45周年，今年两国举办了今日中国合作友谊共赢系列文化活动，内容涵盖表演艺术、视觉艺术、文化遗产、创意设计、文学出版、电影等多个文化领域。相关内容我们来听记者林维发回的报道。
近年来，中国和德国密切合作，两国文化交流高水平、多领域、全方位开展，成果丰硕。2017年正值中德建交45周年，两国将开展主题为今日中国合作友谊共赢的系列文化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文化交流基础。中国文化部外联局局长谢金英表示，此次今日中国系列活动具有覆盖面广、项目艺术水平高等特点。
截止目前，已确定中德50多家文化机构、艺术团体、艺术节合作举办共计80多个项目，覆盖德国11个联邦州、30余个城市，内容将包括表演艺术、视觉艺术、文化遗产、创意设计、文学出版、电影等多个文化领域。中央芭蕾舞团、中国交响乐团、国家京剧院、上海交响乐团、广东民乐团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优秀艺术团组和艺术家将参与系列活动。
这些充满活力的文化交流活动包括故宫博物院将与柏林国家博物馆合作举办展览，中国交响乐团将赴德国科隆、杜塞尔多夫等地举办音乐会，中央芭蕾舞团与德国汉堡芭蕾舞团开展深度合作，创排小美人鱼等剧目，中国著名作家刘震云将向德国读者介绍《我不是潘金莲》德文译版，并放映冯小刚导演同名电影等等。据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娄伟介绍说，此次将在德国展览的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明清肖像画展。
肖像画呢，在中国传统绘画中被称为传神、写照或写真，是人物画的一个分支。明清时期呢，由于经济商业的高速发展，肖像画家的雇主由以往的皇室贵胄、王公大臣向普通的地主和商人阶层扩展，所以呢，明清时期的肖像画家达到了相当大的数量。明清时期呢，也就成为肖像画在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巅峰时期。这次展览呢，是在欧洲举办的首次大规模的中国肖像画展，非常的有意义。
当然，除了有中国艺术走出去之外，德国文化也将走进来。来听德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郝志强的介绍。
Als eine zentrale Veranstaltung des Jubiläumsjahres ist die Ausstellung Deutschland 8 geplant。
作为文化活动的核心，我们计划举办德国八画展。目前计划在今年9月份在北京的8个地方展示德国当代最优秀的艺术作品。这个展览是由波恩美术基金会和中央美术学院举办，并得到了德国联邦政府的支持。在即将到来的3月份，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还将举办一场展览，它的标题是《文献展的神话》。这个展览将介绍德国卡塞尔文献展。如大家所知，卡塞尔文献展每隔5年在德国举办，是全球当代艺术领域最重要的展览之一。
文化艺术是世界语言，是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们互相理解、沟通心灵的桥梁。通过举办今日中国系列文化活动，将有助于提升两国民众对各国社会发展现状的了解，深化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记者林威北京报道。
好的，直播中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海外华人社区发生的新闻。我们来看，据法国的《欧洲时报》报道，以中国公安部副巡视员安晓辉为团长的访问团一行于2月14号到访意大利罗马，并于当地时间15号与意大利警方会晤，对于如何减少犯罪行为进行磋商。罗马温州工商总会14号晚为访问团一行接风，欧洲华人社团联合会第二届主席梁世忠等侨领代表以及华文媒体代表等应邀参加。
欢迎活动由罗马温州工商总会第一常务副会长王少华主持，安晓峰代表团访问团一行呢，对罗马侨胞的热情款待表示感谢。他说，此次到访的主要目的是了解侨情，同时与意大利警方商讨如何为维护华人的合法权益增加沟通与合作，并建立行之有效的机制，确保旅意侨胞的安全。梁世忠在发言时说呢，近年来中意警方合作日益密切，那保障了这个侨胞在海外的合法权益，对那些针对华人的犯罪团伙呢起到了有效的震慑作用，为侨胞在海外的事业发展及人身的安全保驾护航。
好，华文华声，我们继续再来看文化中国四海同春歌舞晚会于当地时间15号晚在南澳大利亚州首府 阿德莱德上演，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让澳大利亚华侨华人感受到浓浓的乡音和来自祖籍国的温情。歌舞晚会在喜庆的开场舞张灯结彩当中拉开帷幕，随后男生组合表演的民歌串烧博得了满堂喝彩，二胡、笛子、排箫等传统乐器演奏获得了阵阵掌声，舞蹈水之灵给观众带来一场视觉盛宴。观众还在晚会中欣赏到了难得一见的川剧变脸和惊心动魄的杂技表演，女高音歌唱家殷秀梅带来的《长江之歌》，还有《我爱你塞北的雪》等众多广为传唱的歌曲，将现场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嗯，这是文化中国四海同春艺术团在澳大利亚的第二场演出，艺术团还将在黄金海岸和布里斯班继续演出。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从2009年春节起在全球持续举行文化中国四海同春活动。2017年春节期间，国务院侨办派出了七个艺术团，奔赴欧洲、亚洲、大洋洲、北美洲17个国家、38个城市演出。好的，听众朋友，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新闻。中国法院深入推进司法改革，以司法责任制为中心的改革框架基本完成。
中国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实现新突破，将继续完善科技政策供给。
中国一月份吸收外资同比下降9.2%，商务部称受基础和春节等因素影响。
中国发布全国土地整治规划，将在5年内建成4亿亩高标准农田。
国家禁毒办新增加4种物质列入管制目录。好的，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直播中国到这儿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再会。